有时候在讲道的末了，我会问大家想不想得到上帝透过这个真理要赐给我们的祝福，几乎每次都有95%的人说要。我们在许多人身上看到极大的改变。记得几年前我在中非的尚比亚讲道，就曾经教导怎样破除咒诅。结束后，有个人到前面来找我。非洲人大多很穷，但这个人衣着光鲜，是个知识分子。他先是跪倒在我脚前，要是我没有拦住他，他恐怕会亲我的脚。然后他站起来，他看起来大约40岁。他说，我这一辈子一直活得很痛苦，很悲惨，没有一天过得快乐。但是自从你带着我做了2段咒诅的祷告，我整个人脱胎换骨，我完全脱离了痛苦，我整个人都改变了。可见这个信息能够释放大能。请翻开加拉太书3:13-14，这是本篇信息的基础经文。加拉太书3:13-14，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这里指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有两样东西交换了。旧约圣经在利未记说，凡挂在木头上受死的人都是被咒诅的，所以当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就成了一个咒诅。这时上帝命令两样东西交换，这几节经文清楚指出这一点。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该受的一切咒诅，救赎我们脱离咒诅，承受上帝为他子民预备的祝福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简单又实际的交换动作，耶稣成了咒诅，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。为了帮助大家理解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，而且要用手势辅助。左手代表不好的事，右手代表好的事。先看我做一遍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做。耶稣成了咒诅，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，好吗？请注意，你的左手刚好对应我的右手，所以不要弄错了。也请不要打到旁边的人，动作利落一点。准备好了吗？耶稣成了咒诅，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祝福。现在我要解释咒诅和祝福的本质，这是圣经的两大主题。祝福这个字在圣经上大约出现过600次，咒诅出现的次数只有祝福的一半。但是经验告诉我，基督徒大多不太清楚咒诅和祝福的本质。我相信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脱离咒诅，享受祝福。但不管我去哪里，都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饱受咒诅之苦，而不是享受祝福。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怎么分辨什么是咒诅，什么是祝福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就算他们能分辨，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脱离咒诅，进入神的祝福。所以首先我要简单定义一下祝福和咒诅。这两者都是超自然力量的表现。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，这不是自然的事，而是超自然的事。这超自然力量表现出来，若是祝福就带来益处，若是咒诅就带来害处。 咒诅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容易代代延续下去。直到有人知道怎么破除这历代的咒诅。有很多人在座，可能也有这样的人，正在承担历代咒诅所带来的恶果和苦果。你必须设法找到问题的源头，采取适当的行动，才能够得到释放。祝福和咒诅通常是利用言语来传递，也许是说出来、写下来，或藏在心中没有说出的话。但是祝福和咒诅也可以透过东西来传递，透过实体的物件，所以不见得是透过言语而已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基督徒所领的圣餐，保罗说，我们所祝福的杯不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吗？所以透过盛酒的杯子，这个有形的东西，上帝将他的祝福传递给我们。在旧约圣经有好几个例子，就是透过物件传递咒诅，尤其在摩西律法之下，若有个妇人被控对丈夫不忠，就要接受一个测试，祭司会带她去会幕，把咒诅写在纸上，然后把咒诅的字样，也就是墨水，冲到一杯水中，这妇人必须喝下那杯水，接受这个咒诅。如果她是清白的，她就不会有事。丈夫不能再随便控告她，但她如果有罪，她的身体就会染病。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，咒诅可以透过有形的东西传递，比方说透过一杯水。各位，我是亲身经历过才了解这个真理。我很少讲一些纯粹抽象的理论，我所教导的几乎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真理。这篇信息更是如此。我经历过三件事之后，逐渐明白这个真理。我不是立刻明白，而是透过这些经历逐渐明白的。上帝一步一步教导我，让我有机会经历一些事，慢慢看清这个真理。1960年末期，我和第一任妻子莉迪亚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堡，我从外公那里继承了几件中国古董。这件事的历史渊源是这样的：我外公曾是个英国军官，1904年，英国政府派他带领远征军到中国镇压义和团叛变。他返回英国的时候，带回许多中国古董。后来，有几件从我母亲那里传到我手上，其中有四幅非常精美的龙刺绣，每一幅都绣着龙的图腾，颜色搭配的美极了。我有个朋友对中国文化略懂一二，他说这是至尊无上的龙，因为这些龙都有五爪，一般的龙有四爪，但至尊无上的龙有五爪。我跟外公很亲，这些东西对我很有纪念价值，所以布置劳德代堡新家的时候，我就把这四幅龙的刺绣裱起来，挂在客厅的墙上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圣灵开始提醒我，你有过这种经验吗？被圣灵提醒的时候， 一开始我不予理会，觉得没什么道理，没有什么好不安的。后来圣灵问我，在圣经上龙是代表什么，我对圣经非常了解，我当然知道答案，龙代表魔鬼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等经文有清楚的记载。接着圣灵说，你是神的仆人，却在客厅墙上挂着宣扬魔鬼的话，你觉得妥当吗？这个我挣扎了一下，然后对上帝说，好吧，上帝，你赢了，我会把这些龙扔掉。我真的扔了，我这么做没有别的动机，纯粹是为了顺服上帝，但是却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当时我的经济状况一直是很紧，刚好够用，我四处讲道领教会的谢礼，这些收入刚好够用，但没有存余。当时连在家里也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，我发现跟太太之间很难沟通。另外就是我的父母留给我一笔可观的财产，但因为有一些人不负责任，导致这笔财产无限期遭到扣留。我刚扔掉那些龙刺绣不久，就开始注意到我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，我的侍奉维持不变，但是第二年我的收入加倍，我的侍奉并没有改变。接着我顺利拿到了父母给我的财产，我和我太太买了一栋房子，这在当时是信心的一大步，但我们很清楚上帝要我们买。
你没有一直没有人跟你上课，你
不是说基督徒都会很有钱，这是有条件的，上帝赐我们财富有他的用意。我们搬到那栋房子，在那里住了九年，卖掉时的价钱是当年购买时的三倍。这笔钱让我和第二任妻子路德有能力在耶路撒冷盖一栋房子，那里的房子很贵。上帝透过那栋房子的出售供应了我们的财务需要，这不是我们事先规划的，也不是我刻意安排的，但我发现黑暗权势透过那些龙侵入我家。当那股势力被赶出以后，我才得以继续完成上帝对我一生侍奉的计划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我并不知道上帝要给我的祝福遭到了拦阻。很多人也是这样，他们活在咒诅之中，无法想象脱离咒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后来有一次我去美国中西部一间长老教会讲道，我讲完道以后，当时呢我站在讲台后面，根本没想到接下来要做什么。这时我看见有一家人坐在左边前排座位上，一对父母带着年少的女儿。我看见他们的时候，当下圣灵告诉我，那一家人身上有个咒诅。我那天的讲道不是这个主题，我也没有在想这方面的事，我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我等候了一下，圣灵又清楚告诉我，那一家人身上有一个咒诅。我就走向那个父亲，对他说，这位先生，上帝向我显明你的家受到咒诅捆绑，我奉主的名释放你们脱离咒诅好吗？当时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只是凭着信心行事。他马上说好。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庭遭遇一连串的灾祸，所以他相信是咒诅在作祟。于是我出声为他们做个简短的祷告，释放这个家庭脱离咒诅。当我一说奉耶稣的名，他们全家每个人身体都起了明显的反应，但我完全没有触摸他们。我退后一步，注意到那个少女有一条腿从大腿到脚底都上了石膏。 我就问他要不要求神医治你女儿的腿。他立刻说好，但他说他在一年半内同一条腿骨折三次，医生说不可能好了。今天如果我听说有个人在一年半内同一条腿骨折三次，绝对会知道他是遭到咒诅，但当时我毫无经验。我说我会抬起他的腿，做个简单的祷告，我就这样做了。几周后，我收到了那位先生写来的感谢信，他特别提到他带女儿回诊所照腿部 X 光， X 光显示他的腿已经好了。不久后，石膏就拆掉了。我思前想后，我的领受是上帝告诉我那家人身上有个咒诅，那个咒诅在拦阻这个女儿的腿得医治，只要这个拦阻不除去，再怎么祷告她的腿也不会好。这个原则我到今天已经看过数百个例子，在家庭或个人身上的咒诅可能成为无形的障碍，拦阻人领受上帝要赐下的祝福。我自己的例子是除去那些龙，我就可以领受上帝在财务上的赐福，并且完成上帝的旨意。至于这个少女，神要祝福她骨折的腿得医治，但咒诅拦阻她领受祝福。后来我开始教导这方面的事，也录了一些录音带，其中有一个三集的系列讲到叫咒诅的原因和破除之道。这些录音带流通出去之后，我开始听到许多不可思议的见证，不只是个人，还有全体会众。这三卷录音带信息有一套流到了南非，后来我和路德去南非的开普敦侍奉，遇见了一位犹太妇女，她认识了主耶稣，就信靠他为救主。他亲口告诉我们一个故事。他很能干，是董事长秘书，他的待遇很高，这是董事长自己开的公司。后来他发现董事长和公司所有高级主管都信奉一个异教，有一位女法师主持，董事长请她打出女法师给这些主管的祝祷词。她没打几句，就发现，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，这些根本不是什么祝祷词，所以她就跟上司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办法打这些东西。”这上司还不错，跟他道歉说，如果我早知道这跟你的信念不合，就不会请你打字。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。下面要说的只是推论，我猜想这个女法师听说这位秘书不愿意打她的祝祷词，不晓得她动了什么手脚，也许是祷告或咒诅这名秘书。但不管他做了什么都一样，几周以后，这名女秘书，这里姑且叫她玛丽安，她的手指开始僵硬卷曲，不久后开始疼痛不堪，指头不能弯，她说那是难以想象的剧痛，她甚至必须跟丈夫分床睡，因为丈夫每次转身摇晃到床，她的指头就痛得厉害。他去照 X 光，医生说他罹患风湿性关节炎，他简直可以说是残废了。这时有一个灵恩派的姐妹，她拿到我这三卷录音带，觉得玛丽安应该听一听，可惜玛丽安兴趣缺缺，她是个很理性的人，咒诅这种事对他来说是中古世纪才会发生的事，但那个姐妹说服了他，所以他们就坐下来听录音带。在第三卷的末了，我带听众做祷告， 脱离生命中的咒诅。结果祷告正要开始，录音带就卡住了，不能前进，不能倒转，也拿不出来。这实在太诡异了。玛丽安说，这样我就不能祷告了。但这个不屈不挠的姐妹说，慢着，我把祷告词打出来了，我去拿。所以她说服玛丽安先放下个人的判断，读出这个祷告词。这个祷告顶多三分钟就可以读完。玛丽安就逐字逐句读完那个祷告。从她一开始读到她读完的时候，他的手指和手部竟然完全痊愈了，完全没有关节炎的迹象。他回去看医生，医生证实他已经痊愈了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他并没有祈求医治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这回事，他只是祷告自己脱离咒诅。但是当咒诅破除，就不再有生病的理由，可见咒诅是一个无形的拦阻。现在要谈圣经上的祝福和咒诅透过哪些形式表现出来。旧约圣经有一章特别谈到祝福和咒诅，有谁知道是哪一章？申命记第28章很好，有14节在讲祝福，有54节在讲咒诅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一一读出来，但我建议你，如果你关心这方面的事，回去可以仔细读读这一章。我自己研读过很多遍，我分享一下我归纳的结果，但你自己要想一想，看看这样的归纳对不对。我归纳出下列几个主要的祝福和主要的咒诅，每一个祝福和咒诅都是相对的。下面是7种祝福。第一，高举，意思是被高举，不再活在管辖之下。第二，这个词是我自己造的，再生力，我找不到合适的英文字。蒙上帝赐福的人，在各方面都会多结果子。第三，健康。第四，财富或成功。第五，胜利。第六，摩西说你会居首不居尾。第七，居上不居下。几年前我研读这些的时候，问过上帝头和尾有什么差别，上帝给我一个很简单的答案，头负责做决定，但尾巴只能被拖着走。你的生活像哪一种呢？你是能够做决定，能够做主，还是像尾巴一样，被处境和你所不了解，无法掌控的势力拖着走？如果你是尾巴，你很可能是活在咒诅之下。我不是说这里提到的每一个祝福都和这个原因有关，这要由你自己来分辨。在这方面只有一个专家，他的名字不叫叶光明，他的名字叫圣灵，必须由他亲自向你显明。我可以讲一般性的真理，但你必须从圣灵那里得知如何实际应用出来。现在来看看咒诅跟祝福正好相反。第一是羞辱，第二是没有生产力，或是不孕。我要说不孕基本上和咒诅有很大的关联。第三，各种疾病。你读《申命记》28章就知道，咒诅几乎包括所有的疾病。第四，贫穷或失败。第五，挫败。第六，居尾不居首。第七，居下不居上。有个笑话说，两个基督徒见了面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弟兄你好吗？”另一个回答说：“在这种情况下还算不错。” 第一个弟兄说，你为什么要待在那个情况下面？你应该居上不居下。这些年来，我另外列了一张清单，我提醒自己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咒诅造成的，我只说是可能。我这个清单并没有参考《生命记》28章，但结果却非常接近。我自己列的也是7项。我先说清楚，我不是说有这些情况就一定是遭到咒诅，你需要自己醒察看看，并且寻求上帝。但如果有好几项都符合，符合的情况越多，越有可能是遭到咒诅。下面是我自己列的清单。第一，心智失常或情绪崩溃。现代人的说法是，这个人崩溃了，失常了，就是我所说的心智失常或情绪崩溃。第二，不断复发的疾病或慢性病，尤其是遗传疾病，因为咒诅会代代相传。另外还包括医生束手无策的疾病。第三是妇科方面的疾病，不孕，容易流产，月经有问题。这种情况我和路德遇过很多，每次有人请我们为这方面祷告，我们就把它当作咒诅来处理。我跟师母发现，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先教导病人砍断咒诅，再怎么为病人祷告都不会有果效。下一个咒诅是婚姻破裂，家庭关系疏离，家庭关系破裂，婚姻破裂，子女和父母疏离，兄弟姐妹疏离，这就很可能是咒诅在作祟。下一个咒诅是经济拮据，这一点我要说清楚。我认为短期经济拮据可能是上帝要我们经历的一个考验，但如果常常经济拮据，钱常常不够用，常常捉襟见肘，我想你很可能是受到咒诅。下一个咒诅是什么呢？经常发生意外。有些人很容易发生意外，我指的是客观的评估。如果保险公司判定你容易发生意外，他们就会提高你的保费。正常人不应该动不动走在路上就扭伤脚踝，或者太太一关车门老是夹到你的手指等等之类的，或者你的眼睛常有小虫飞进去，常常有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。下一个咒诅是家族中经常有人自杀或非自然死亡，经常有这些情况就是咒诅。我很快复述一遍：心智失常或情绪崩溃，不断复发的疾病或慢性病，尤其是遗传疾病，妇科方面的疾病，婚姻破裂，家庭关系疏离，经济拮据，容易出意外，家族当中常有人自杀或非自然死亡。以上不是完整的清单，我只是给一个大概的轮廓，因为有很多事也可能是咒诅，但不在这个清单上。以上这些是我侍奉许多人归纳出来的结果。咒诅就像是从过去伸出的一只邪恶手臂，你不知道它存在多久了。这只手臂伸出来，每次你快要成功或达到目标，这只邪恶的手臂就会把你绊倒， 你只能站起来，重新来过，等你快要成功时，又再度被他绊倒。这样的情节在你生命中一再上演。有非常多的人告诉我，这正是他们生命的写照。有很多人对我说，我父亲或我祖父也遇过这种事，这种事在我家族中一再发生。另外一个简单的比喻图，像是过去像一朵乌云笼罩你的生命，遮住阳光，就是上帝赐的福分。你看见别人走在阳光下，你知道阳光确实存在，但就是很少照到你。如果你符合以上某种情况，你需要一边继续听，一边寻求上帝，恳求圣灵光照你，让你看清自己的问题。箴言26:2，箴言作者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，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也就是说，每个咒诅都有背后的缘由，某个原因带来了咒诅。我从帮助别人的经验中发现，对付咒诅之前，有必要先了解原因，这样可以有效地破除咒诅。我现在要花点时间谈圣经说咒诅是怎么来的，这可以讲很久，今天讲不完，需要延续到下次讲完。来看生命记28，这里谈到造成祝福和咒诅的主要原因，还好原因很简单。生命记28:2经文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，因为你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。现代译本大多这样翻译这段经文，但是旧版的钦定本译作，你若一听再听耶和华你上帝的声音，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中重复了听这个字。你若一听再听耶和华你上帝的声音，仔细聆听并且遵行他的话。所以圣经的道理很简单，得到祝福主要的原因是聆听上帝的声音，遵行他的话。受到咒诅的主因则正好相反。生命记28:15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所以导致咒诅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听上帝的声音，不遵行他的话。所以基本上有两个原因，两个根本的原因。得到祝福是因为听上帝的声音，遵行上帝的话。受到咒诅是因为不听上帝的声音，不遵行上帝的话。另外，圣经还谈到咒诅怎么来的，哪些原因导致咒诅。刚才讲的是一般的原因，现在来看一些具体的原因。说了你可能会很惊讶，咒诅的第一个来源是上帝他自己。圣经上有很多咒诅是上帝亲自发出的。每当上帝要审判某些悖逆的人或者国家的时候，就会对他们发出咒诅。咒诅生效就是上帝在施行审判，了解了吗？上帝会赐福也会咒诅。所以我们要先来谈一谈上帝所发出的咒诅。 导致咒诅的一大原因，记载在出埃及记20:3-5。出埃及记20:3-5，这是十诫的开头。读经文之前，我先说一下，人会遭到咒诅，最大、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违背十诫中的头两诫。其实我认为违背这两诫的人一定会遭到咒诅。第一诫有的翻译是说，你不可有别的神大过我，但希伯来原文是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是以上帝为主要的神，其他的神为次要。因为上帝说，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别无他神，所以除了独一的真神，任何其他的神都不可以承认。第二戒就是所谓的拜偶像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请注意，这里提到咒诅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可能祸及后世三四代的子孙。这里你必须明白一点，拜独一真神以外的神，包括参与各种邪术邪教。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谈邪术邪教，因为多的数不完。只要向上帝以外的源头求问只有上帝能告诉你的事，不管是透过什么媒介，你就是把它当作神。所以如果你去算命，上帝早就禁止你透过那种管道寻求答案。所以你去算命就是把它背后的势力当作你的神，玩碟仙也是一样。只要牵扯上任何否认圣经真理的邪术或邪灵，只要参与这些活动，你就是在为自己造偶像，得罪独一真神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提醒，参与各种和邪术邪教有关的活动，就是违背头两戒。上帝说咒诅会祸及四代，你算一下就知道，往前推算四代，每个人至少都有30个祖先。谁敢说自己的30个祖先都没有跟邪灵扯上关系呢？也许有少数几个人敢这么说，但绝对不是我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家庭祷告会，当时很盛行那种祷告会。我旁边坐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。圣灵感动我问他，你领受了圣灵没有？他说有，可是，每次你听到有人回答有，可是，就知道有问题了。可是我不会说方言，我觉得他好像很想说方言，我没有逼他，也没有跟他辩论，但上帝感动我问他，你以前算过命吗？他想了一想说有，大概在我15岁的时候，可是只是好玩而已，根本没有当真。我说可是你确实去算命了，他说对。我说你知道上帝禁止我们算命吗？他有点不情愿地承认了。我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做个认罪祷告，让你脱离这个罪所造成的后果？他说好。我觉得他只是希望我不要再烦他，所以我带他做个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我要向你认罪，我不该去算命。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按手在他肩上为他祷告，结果他立刻说出流利的方言，而且简直欲罢不能。 你看，有个无形的障碍在拦阻他说方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拜过偶像。这只是个简单的例子。生命记27:15-26，这里列出12种咒诅。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必须向自己宣读这些咒诅。如果他们不遵行律法，这些咒诅会自动落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必须宣读了才能进应许之地。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我们顺服，就会蒙福；但我们如果悖逆，就一定会受到咒诅。好，我归纳了一下，《生命记》27章从15节开始所列出的咒诅有以下这些。第一，跟十诫意思一样，是拜偶像、拜假神，这绝对是排第一。第二，不孝敬父母。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6章再次提到要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我个人深深相信的是，不孝敬父母的人永远不可能蒙福，永远不可能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例子，这不表示你不能得救，不能说方言，死后不能上天堂。但除非你调整与父母的关系，否则你的生命不能蒙福。这不表示父母说什么都要同意或对他们百依百顺，但你必须尊敬他们。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年轻人，他跟父亲的关系很不好，他父亲死后葬在离他千里之外的墓园。当他了解这个真理之后，他特地跑到千里之外父亲所葬的墓园，在父亲的墓前跪下，为自己错误的态度向父亲认罪，痛哭流涕。起来后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从此他的生命整个转变。我知道很多父母，尤其是今天的父母，有很多原因可以让你看不惯他们，这我了解。我常说，没有不好的孩子，只有不好的父母。但如果你希望人生蒙福，最好遵从上帝的话，因为不照做的后果太严重了。下一个导致咒诅的原因，我们要讲快一点，以诡诈代邻舍。箴言说，凡是以恶报善的人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再来是欺负软弱无助的人。我个人深信胎儿是最软弱无助的，所以那些明知故犯去堕胎的人会遭到咒诅。我服侍这种人的时候，一定先砍断他的咒诅。我并不是说你受的咒诅是永远的，请了解这一点。我只是指出你的问题，因为我要告诉你解决之道。下一个导致咒诅的原因是淫乱，尤其是乱伦。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确实的数字如何，但在美国根据估计，10岁以下的女童每4个有一个曾遭性侵害，10岁以下的男童每5个有一个曾遭性侵害。我很难相信做出这种事的人不会遭到咒诅。再看下一个导致咒诅的原因，在创世纪12章，这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。我们需要看看这里，因为有重大的含义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，给他几个应许。第3节这里是呼召的结尾部分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 所以有祝福也有咒诅。我相信这是必要的，因为每当上帝要特别赐福给某个人，那个人就会成为各种邪恶势力的攻击对象。所以上帝必须给他保护。他对亚伯拉罕说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所以在创世纪27:29，父亲以撒为雅各祝福，神的保护延伸到雅各身上。雅各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所以这条血脉从亚伯拉罕延伸到以撒和雅各，后来成了哪个国家？以色列，没错。今天把咒诅、毁谤或苦待犹太人的行为称作什么呢？反犹太主义。我个人认为，凡是抱持反犹太主义都会遭到咒诅，无论是个人或是国家。你看过去19世纪以来的历史，多少个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受到咒诅，都是因为他们咒诅犹太人。先知耶利米也发出一个重要的咒诅，只有短短几个字，我们常常只是读了，却没有了解它的重要性。耶利米书17:5-6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有祸了。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碱地。这里很生动地描述受咒诅的人会是什么景况。周遭的人都蒙福，他却住在碱地中，到处在下雨，却不下在他身上。为什么要受到这个咒诅？因为依靠人，依靠人的膀臂。但圣经又说他的心离弃上帝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曾经历过上帝大能的恩典和赐福，后来却转离上帝，依靠自己，离弃上帝的恩典，所以遭到了咒诅。我要加快速度了。撒加利亚书5:1-4，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，书卷的两面都写着咒诅，一个是偷窃者必受咒诅，另一个是其假释的必受咒诅。在异象中，这书卷会进入那些人的家中，住在那里，然后毁掉整个房屋。这正是咒诅的本质，不只毁掉某一个层面，而是毁掉一切的一切。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思想，下次你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，要记住，如果你不诚实，会让自己遭到咒诅。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签名宣誓以上所述属实。在美国，商品的售价至少有10%是用来付窃盗险的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人偷东西，情况会有多么不同，甚至可以根本解决通货膨胀。你看得出这个咒诅多么明显吗？它影响到整个国家。接下来在马拉基书3来看看这段经文。马拉基书3:8-10，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/10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应当遵行11奉献，因为在新约里强调的不是律法，而是恩典。但是活在恩典之下，应该比活在律法之下献得更多。既然我们有更好的约、更好的应许，那么我们要给的比以色列人少吗？我要说的是，对上帝小气会招来咒诅。对上帝小气的人根本不懂得理财， 我常告诉基督徒，收奉献的时候，上帝不需要你给他小费。真的，你想想就知道，给上帝一两块钱的小费，这样的奉献像话吗？别对上帝小气。奉献不是给人的，奉献是给上帝的。就像我说的，上帝不需要你的小费。今天的教会很不尊重奉献这件事。要知道，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，当带着敬拜的心奉献。再来看加拉太书一章，加拉太书一章，这里又是对教会影响非常重大的一段话。保罗谈到耶稣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他启示福音，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，他说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这里的咒诅在希腊原文是 anathema， 今天的英文也沿用这个字，指的是上帝彻底憎恶的事，上帝完全不愿意沾上边，一点都不想有瓜葛的事。这个咒诅怎么来的？就是假借福音的名义传道，传的却不是福音的真理。从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和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，就知道现今的教会为什么得不到任何的祝福。再加上马拉基书三章，对上帝小气的人必受咒诅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，我们需要把上帝的话当真。信心有各种不同的定义，但我要给你一个简单的定义，信心就是把上帝当真，把圣经的话当真。最后，我要很快的，如果我做得到的话，归纳一下刚刚谈到的导致咒诅的原因。第一是拜假神、拜偶像、沾染邪术邪灵，这排在第一位，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是不孝敬父母，以诡诈带邻舍，欺负软弱无助的人，淫乱、不正常的性关系或乱伦，恶待犹太人，依靠人的膀臂而不依靠上帝的恩典，偷窃或起假誓，对上帝小气。再来是扭曲福音，自称传讲福音，其实扭曲了福音。现在要结束这一讲了，下次会继续谈这个主题。我会继续谈这个主题，谈谈导致咒诅的其他原因，然后来谈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